的时间四分钟左右来到前面来做见证，好，一个人有四分钟。要做见证的请走过来坐第一排，这有13个位置，有13个位置哈。第一个二三四，一个一个上来，不要拖时间了，讲完你回座位，第二位再上来啊，我们尽量争取时间，最多讲四分钟哦。如果到四分钟你不下来，我会在旁边站起来啊，我站起来，我站30秒，4分30秒你再不出来，我就在旁边，最多5分钟我就把你推下台啊。所以请把握时间，要想做见证的啊，把整理一下，4分钟到5分钟之间。再唱一次，有要做见证的请下来，从这边开始做。
主啊，我赞美你，因为你拣选了我，在这茫茫的人海中，是你把我找寻。主啊，我赞美你，因为拯救多少人，你的爱曾激励我们去生活，谁不向你去，谁向你高唱赞歌，我们伟大的神啊，我们伟大的神，
感谢你的恩典，我们要赞美你。若是我们有千万口舌，我们也诉说不完你的慈爱，唱不尽你的公义。我们若不开口赞美，石头都要呼叫起来。神啊，我谢谢你，在这当中，你向我们说话了，你向我们赐福了，也跟我们同在。我们这时候要在众人面前，要来诉说这几天当中你在我们弟兄姐妹身上所做的事情，所成就奇妙的作为。我们把荣耀要归给你，父神，你也借着这些见证，好像云彩围住我们，再一次来激励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可以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把下面时间恭敬仰望你，愿你继续同在赐福，感恩侍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请你要做见证的请这边坐啊。好，我们请第一位。
我刚才一直在等别人下来，然后我一直在边上回头看有没有人下来，因为我觉得自己太年轻，希望别人有长辈先做见证，然后我才有勇气。然后但是我看没有人下来，所以我想给大家鼓鼓劲，我先来。然后在我走下来的时候，我忽然发现自己在发抖。事实上其实在大学里演讲的时候都没有发抖，因为没有守这么多人做见证，我觉得哎呀，真是神在这3天用他的圣灵充满我，让我更知道要走在他的路上，不只是自己去相信神，更重要我们活着是为了 给神传福音，为了神的国去努力这一生。嗯，昨天唐牧师说，嗯，我们活着就是一生，只有一个历史。那究竟我的历史应该怎么写，让我昨天晚上真是想了很多。嗯，我在中国上大学没有毕业过来，然后现在还是重新上大学。嗯，当然时间并不是耽误的，在这时间里我也认识了主。我想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认识主。可是在这三天里我又有改变，本来我以为我认识主，然后神会保守我，嗯，我就可以坦然无惧的，会很有信心的走自己的路。可是在这三天里我有改变，没想到，嗯，原来走神的国是这么的不容易。嗯，我们是真是要付上我们的代价，付上我们的身体，付上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的生命谱写爱神敬畏神的那种心智。嗯，我想分享一点，就是因为我信主，然后感觉比较火热，一直都是。然后我想，我当时想，我就做个普通的平信徒，然后我可以跟别人传福音。嗯，而且我对就是先前我在大学、初中、高中的同学都特别有负担，因为我知道我们一直在中国生活的时候都不相信神，嗯，心里没有神。而且我有和他们同样的感受，就是他们为什么不信神，就像我当时不信神一样。但是既然我现在信了神，我想我就有义务给他们传福音。然后我就在我信主以后一直跟他们传福音，打电话，然后有时候上网，只要是碰见一个人我就跟他说福音的好消息。我说神啊，那个耶稣基督救了我们，从十字架上流宝血死了。然后他们都觉得我真是病了，说你来美国，现在还没有读出什么学历，还没有说在专业上多么精通，可是你却相信了耶稣。然后我就给他们说，我说事实上来美国这段时间认识耶稣是我生命中最大的改变。我说耶稣不仅能改变我的生命，也能改变你们的生命。当然我说这个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非常不一样的。有一类人就说，啊，你不用跟我说这些废话，那个我现在我是无神论，我绝对不会相信你们那些什么神的什么这个那个的。说以后你不要再给我提这个了，如果提这个的话我们就没什么可谈的，以后我在那个聊天的时候看见你我也不跟你说话。然后但是另一类人，他们比较敬虔，最起码他们有一个敬畏的心，或许他们对我说的这些会有种疑惑或者是什么，但是他们会听我说，然后听我说，然后我说那我说了你相信吗？然后我那些朋友说，啊，是在这个世界上，究竟有没有神我不确定，但是你说的这个我会考虑。然后我想起圣经里说，庄稼收割不是在一时的，有的庄稼成熟的快就收割的早。我希望能在圣经的知识上能更进步，然后能在充实自己的同时把福音的好消息告诉别人。因为我跟他们传这福音的好消息发现一个问题，有时候他们问我什么我忽然就闭口不言，因为我自己还没有搞清楚。 其实他们会问一些问题，也是我们好几大难题之一，或者是就比较难解决的问题。但是我如果回答不上他们来，我就说我们相信神是因信称义，不是每个人信主之前并不是说把所有的圣经知识都了解透彻的时候我们才信主，而是说我们先因为我们信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他受了刑罚是为我们这些罪人，先相信这个，然后我们慢慢的在神的道路上走得长走得远的时候，更有神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去更追随他的时候，我们就会了解更多。我说神让我们了解的都是让我们了解的，我说如果神不让我们了解那些事情，我们也没有办法了解到。然后就是刚才冯牧师讲刚才冯牧师讲说在中国既有福音的有人敬虔的敬畏神的有福音的这种的发展，然后但是还有一种就是说有些人也是背离神，然后真是对这个很有负担，然后希望能拉一个人是一个人。然后我那个其实本来很紧张的，现在更紧张了，因为我该下台了。好，请下一位姐妹，谢谢大家听我说这些。
所以姊妹特别勇敢啊，所以给她6分钟啊。你就上来第一个，请报名字跟教会好不好？你们认识一下啊。
弟兄姐妹大家好，我是尔湾基督教会的，我有很奇妙的见证讲给大家听。我是3月份来的，我从江西来，是主拣选了我，神的大爱在拣选我，帮助我。我很顺利地来到美国，我本来应该从北京签证，结果我说试试看到广州去签证，神的大爱支持了我，眷顾了我，我很顺利就在广州去签证来了，而且在飞机上一路上很平安来了，3月份来了，4月份就结识信主了，5月份我就得到了主的大爱，大能大爱，显灵了，我，你看我有点紧张了，不好意思，我5月份我的儿子5月8号就住院了，在洛杉矶，他因为腹部开刀，然后又有点问题就住院了，8号进院到13号是母亲节，我其中那一个礼拜呢，我都在跟主说话，与主同在。我就求助主，不停地祷告主，我不停地拉着我的先生要出去，要去搭坐公共汽车，要去见儿子。我的老公就不让我去，我的老公也同时，我们都同时信主了。不好意思，在主的面前要讲真话。我的老公的绰号是见了皇帝不磕头，因为他是国内的中国医学协会的会员。他肚子里有点尿，不买谁的账，结果他是买神的账，被神顺服了，他也顺服了神。这今天早上的讲课对我们很有帮助，不是说我们有坚信信就信了，而是有神的旨意，有神的意义，神让我们相信了他。因为我们原来的很顺，我以为我是医生家庭的很顺，老小很顺，读书很顺，一切很顺，我都以为是我们总管好，我们有能力把好这个小家的税，而不是，是神的大能大爱在捐献我们，我们有这么顺。然后我的儿子来了美国读书，碰到了困难，也有神在眷顾，神在照顾，神在帮助他，很好。假如他这个病在国内有点麻烦，来到这里，这个条件好， 帮助他很好，什么都很完好。结果我们签证也是为了儿子不舒服生病而来看他，我怎么看儿子怎么都不顺眼，怎么看怎么都不是。然后神在我心里就安慰我，我一下也背不出圣经，我当时翻了好多圣经，因为我的先生原来看岳母书看了好几经，然后来了这里就看圣经看了好几经，就给我读了好多圣经，念了好多圣经，适合我们的圣经，适合我们的主的话语来安慰我，定我这颗心和我老公自己的心。从我儿子住院那天开始，我们就不停地在阳台门边跪倒，要不就跪到阳台上，一早一晚就跪到阳台上。那个白天呢，就怕那个美国鬼子的那个老美的房子，怕别人笑话，我们就在阳台外就跪到门，跪到天主啊，求你怜悯我，我又用我们整日向你求告。我们就这句话就不停地念，每次开头闭口就是这句话，然后就还有真见的圣经话。然后到了13号，就是母亲节，在母亲节的12号的前一个晚上，我们去了陈祥荣牧师家里查经。他们都问我儿子好吧，哪天出院告诉我们，我说好。其实我那几天那一个礼拜，我就饱受着长受着那个度日如年心如倒脚那个滋味，我就由圣的话语来安慰我的心，他能让我定下这颗心，我就求主要显能。我说你，我们全家都信主，你要在我们全家人的身上，在我儿子的身上彰显你的大能大爱，让我们见证你，我们回国去荣耀你。在12号的晚上不停地跪，到了3点多钟我还睡不着，因为第二天就是母亲节。因为那天母亲节看电视看报纸，世界日报还有世界周刊报还有电视，全都是母亲节祝福母亲的怎么怎么怎么怎么。而我这个母亲，我的儿子在 UCI 读书突然住院去了，我无能为力，我这么渺小，没有帮儿子什么，连想看儿子一眼都困难。我就觉得我们两个人渺小。我的老公是医生，曾经有人夸过他是神医，我就不停地骂他说，你让我出去找儿子都不行，你见儿子都不行，你还说什么狗屁医生。我说要打电话找陈向荣见牧师，我说我要给他们夫妇俩诉说我的难过，讲讲我的心里话。他又说不能打扰别人，这几天他好忙，忙教会的这个培训营的事，还要忙教会的那些事，他说他们两个人很忙。我说我很想见儿子怎么办，坐巴士不让我去，求人不让我，这个不让我，那个不让我。我说你是什么心态，你是什么父亲，没哪里发泄，我就做到我的先生的发泄。我的先生也就是读了很多圣经，假如是在国内没有得到这个，没有信主，没有这本圣经，大概我们也会大吵大闹，不会闹到什么地步，我都不敢想象。然后到了十三号是母亲节，不早上4点多钟，你看我2点多都睡，到4点多钟我就起来了。我又对了那个门边的祷告，我老公答复我就把他拖起来，我们两个人祷告，我说这个圣经上面说了要两个人同心合意。我就把老公拉出来，我的老公，我的先生就那么听话，那天就起来，他说好，我默默地祷告，你就有声的祷告，我在听你的祷告，你先祷告我后祷告。我说好，我们两个人祷告。我说主啊，天父啊，你听我的祷告，我的丈夫说，我的先生说，主会听祷告的主，我今天诚心诚意地祷告你，我今天母亲节特别想见儿子，我要去看我的儿子一眼，我只听得到我儿子的声音，我看不到我的儿子。可我打电话，我不停地打电话，一天到晚就是除了祷告就是打电话，我要见儿子。可我的媳妇一句很美妙的话，她就说，你看圣经吧， 主的话语会告诉你怎么怎么怎么。哎，我说我的儿子也说你就看圣经吧，有空你们就出去外面走动走动吧，你们该买什么吃买什么吃吧，不是给了你们50块钱吗？我说然后那天早上的祷告很奇妙啊，奇妙的是我马上发现了，我4点多钟祷告，我的祷告从向人牧师夫妇两个人有反应有预感，他们也睡不着，他们也翻天覆地的说今天好多事，今天是主日，今天要介绍什么，今天有什么，今天有什么安排，两个人也睡不着，翻了覆地睡不着。而我的祷告我就说，主啊，天父啊，你从前我要去看儿子，我今天我说你今天你的主日有那么多的信徒，有那么多的车子，就我们又是爱的学校的车子都那么多，我说你安排一个车子，你的旨意你的派遣，给我一个车子送我去接儿子，你就是大能大爱从全了我，我会荣耀你的，我会到处去赞美你荣耀你，我会去宣扬你的大能大爱。然后我说我假如我要求人这么多的车子，那我求的车子是被动的尴尬的勉强的，假如你的旨意给我一个车子送我的是主动的乐意的是美意的，我大概就很乐意接受，我的先生就觉得我没有麻烦你，我能很生效。我那天主日我就去了，我看看那天唱歌查经讲到一切的一切都离不开母亲，跟我这个母亲无能为力，我就在那个教会里唱歌，第一首歌我唱了，第二首歌我再也唱不下去了，我就在那里哭个不停，我想到外面去哭，我怕会连累兄弟姐妹回来劝我，我在里面哭，我怕连累他们要唱歌，我要荣耀主要赞美主要歌声主，我又怕受影响，我不晓得怎么办，最后我还是忍不住，我就拿一个手捏着蒙到了哭，里面哭得响我就唱得响，他们唱得越响我就哭得越响我最后还是连累了弟兄姐妹的那个兴趣，结果是那个我们的神有旨意，那我们从孝仁弟兄和夫妇他指意了一个车给我，他们在吃饭，我也添了一点饭，吃不下去，我就对着这碗饭默默地祈祷，默默地哭。然后陈姨说：“方先生姐妹，马上去可以看儿子。”啊，我茅塞顿开。啊，我说主啊，你真是显灵啊，我都不敢想。我说你再说一句，他说你可以去看儿子。我就说可以看儿子，我当时以为我们的那个陈姊妹有一呼百应的那个能力，她指挥一个教会，别人送我去，那晓得一上车子是她让我去，然后上了车子我就给她讲我的祷告，然后我们三个人就泪如雨下，然后我们三个人就讲了那些，我说我不知道主会派遣你的车子来送我。我没开口都这么好，这是5月份母亲节的见证，我是4月份信那个洗受洗的，主神在我这么新生儿的这里显灵，这是真正的一句真话，这是大爱，这是大能在我们身上显灵了。我在我们这个教会讲了2遍，我还现在要荣耀他，我还要讲给你们听。
我尽量抓住时间哈，尽量浓缩在这2-3天里面，神给你个触动啊，那最好的哈。好，再来。
弟兄姊妹，大家好。福音朋友好。我叫孟磊，我是刚刚5月份的时候才到西区主恩堂，虽然我是去年4月30号就受洗了。我跟很多从国内来的姊妹的弟兄姊妹信主的经历有很大的不同，我希望我的经历呢能够借着主的恩典造就大家。我16岁就出国了，那个时候我爸爸非常想移民，那么 他在南非有好朋友，所以我们一家就移民南非。那我在南非读的高中，我在南非这个学校是一个英国国教的女子教会学校，所以我接触宗教的基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我在那里上了三年半的学，一点没有触动，每次做弥撒我都在打瞌睡，然后真的是主的怜悯没有放弃我。考大学的时候，我爸爸一定要我考美国的大学，我当时觉得美国大学太贵了，我在南非读书可以有奖学金，我说我不想考美国大学，说一定要考一定要考，那就考一所吧，就只报了一所，我报了康奈尔大学，没想到他就收了。然后就那所大学，我在美国四年读的是康奈尔大学，然后在大学里面参加学校的校园团契，我很受不了大家举手唱歌的样子，然后去了一次就没有再去了，我说这个太走火入魔了，道理很好，但是人不要那么痴狂，所以也没有感动，也没有信主。可是真的是主拣选了你，他一定在你的生命中安排人，他一定安排人带领你。我在大学里我读的是经济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读经济系，因为我爸爸说要读经济系出来好要做投资银行要赚钱。好，我就读的经济系，我有一个经济系的导师，因为那个时候大学生每个都要有导师。我那个导师真的让我看到了什么是老师的那个人格和品格啊，当时我非常的佩服他。那我经济系毕业的时候，我也没有去做投资银行。我觉得他做这个经济老师，我也想做一个经济老师。我就报了研究所，然后就来到了圣地亚哥，就是这个学校读经济系的博士生。那时候我走的时候啊，我发现原来他是基督徒，他的太太也是基督徒，都是非常眼睛非常亮的人。如果你知道基督徒，他们都是眼睛非常亮的人啊。我当时我想啊，我说原来他是基督徒，那我到了圣地亚哥来，我要找一家教会。可是来了以后，哎呀，学业啊，然后我对经济也没什么很大的兴趣啊，然后这样那样很多事情没有找教会，而且我一直跟自己说，那不能自己就随便去一个教会，要一定要有人带，而且是要一个自己佩服的人带进去，那个教会才可信。那么多教会，你看那么多这个教那个教的，怎么知道哪个是对的呢？就一直没有去教会。然后在去年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好的同学，终于知道他也是基督徒，而且他还是受了洗的基督徒。我当时啊，我说我知道基督徒，我信耶稣的道理就好了，过不了受洗这一关，我觉得太形式了，为什么要受洗呢？太这个过不了。但是这个女孩子，就我认识的这个同学，哎，我觉得这个人不官僚，这个人非常的开明，为什么他要受洗呢？那受洗可能是有意义的。然后没有想太多，我妈妈来的时候，我就跟妈妈说我们一起受洗吧，就受洗了。没去两个礼拜教，那是这圣地亚哥的地方教会，我就受洗了。我甚至不知道地方教会是干嘛的，读什么书的，反正圣经嘛，教会都是合一嘛，然后就受洗了。受洗了以后呢，也没有去星期天，也没有去礼拜。我觉得受了洗了，基督徒了嘛，读圣经有的时候闲来的时候读一读，没有去教会，没有去查经班，都没有做，继续做我的这个上课，然后这个做所谓的研究，然后受完洗，4月30号受了洗，一个多月以后就回大陆了。然后一回去就好像掉到了撒旦的那个吸进去的那坑里一样的，我带回去的圣经就放在那个旅行箱里面，没有拿出来过。啊，就是感觉我们受洗一年了，也没有什么建造。那么去年年底的时候呢，我跟我妈妈两个人回中国，我做一个调查，就是我是做农村向城市迁徙研究的，中国的这个课题的这么一个，像准备开这个博士论文的课题，这个论文写开始要写了。那么就在我做这个调查的过程当中呢，就 神就是神，就神就在这个时候，这个时候也不是神在这个时候，是应该是魔鬼在这个时候，把最大的这个磨练摆到你的面前。因为神我后来知道，神不试炼人，是我们自己心里面的私欲在试炼我们，是魔鬼在做这些事情。神是在这件事情里面保守我们，然后把他的美意展现出来给我们看。可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呢？我爸爸跟我妈妈结婚29年，那么他2004年的时候，他跟我妈妈说，我生意到了低谷，债主要来逼债，啊，我们假离婚好不好？啊，我把我的这个现在住的房子，我把它转到你的名下，我就不用搬出去了。啊，那个时候我妈妈很单纯，可以说也很单纯，也不知道这样离婚是不对的，或者是说就觉得要救他，要看到他那么可怜的样子，就说好。签了那个离婚协议书，什么也没有要。那个时候就搬到美，就是经常到美国来跟我住。结果我这次回去的时候，无意当中听到他的员工透露给我们听，他已经在2005年6月份的时候，和一个跟我年纪一样大的女孩子拿了结婚证，已经是合法的正式夫妻了。大家可以知道这个事情当时发生了以后，在我的心里面，在我妈妈的心里面，那种苦毒，那种愤恨，那种怒火啊！这个时候我们从中国，我离开中国的时候，跟我爸爸发生了我人生有生以来第一次最大的冲突。我训斥了他，我训斥了我的爸爸。然后他跟我说，你这是血泪控诉，我这一辈子没有人这么对我说过话啊。我跟我妈妈是哭着一路从中国回到美国，回来了以后我什么都不能够干，我拿到的数据，我拿到的做的事情，我什么都不能够干。那个是2月底，整整2月到3月之间，我每天就是那个时候因为也不用上课了，我每天在家里我也不知道在干什么，就这么样3个星期过去了。三月底的时候，神开始做工了。他借着地方召回了一个弟兄，给我发了一个 email， 他要我看冯明成老师的布道。我说我不要看，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神做工，他一定要我看。我开始看了，看到他15集的布道，跟我妈妈一起看，找到神州网站看赵丽姊妹的布道，看袁志明弟兄的布道。啊，那个时候那种说不出来的平安，那种说不出来的把你心里面那种怨、那种恨、那种苦毒、那种愤恨，把它慢慢用神的那种爱开始抚平了的那种力量，我相信大家得到神的恩典的都有这种感受。看完冯老师的第3集的时候，那天晚上我第一次，人生第一次，我在主面前跪下来了，我做了人生可以说第一次真心实意的祷告。我说主啊，我不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受洗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是这么样的一个罪人，我不知道我是怎么个罪法了的，我现在知道了，我知道了，我跟我爸爸也没有在神的眼里没有太大的区别，都是罪人。我想跟大家做的这个见证就是，以前我完全没有办法理解什么叫做爱逼迫你的人啊，爱你的仇敌跟逼迫你的人祷告，什么叫做深渊不在你，报应在我，在神，什么叫做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意，我不知道啊，真的不知道。当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现在明白了。然后我跟我爸爸写信，如果在以前的那个，我是永远写不出来那样子的信，那种好像是我明明对了，我还要来向你认错的那个心。可是神不饶我，他给我一个礼拜，就在我心里给我不安，一定要写。于是我就把哥林多前书13章写给他，我说我跟你说的时候我没有爱，我谴责你的时候我没有爱，那个话就像杀人的刀子一样的，本来是传福音的机会，我杀了你，我说我请求你的原谅，请求你的赦免，我不是说你做的事情是对的，可是我错了。 我错了，我不应该这个样子做。我不知道这样的信在他心里有什么感动。那么他六月份的时候，在我们没有，我写信给他，但是我还是放不下骄傲，我没有打电话给他，我没有跟他说话。他每次打电话是妈妈接电话，我妈妈还能够有这个宽宏的心吗？还能够跟他说话，我都觉得很难以想象。我只能写信，我还没有办法说话。但他六月份来，那时候我跟我妈妈两个就一起在家里祷告说，神啊，你一定要帮助我们，不能够他来了就把他赶出去，不能够发怒。我们说一定不能够发怒啊，神做工，神做工。他来了以后，神永远是同时做工，这是我跟赵丽姊妹学到的这句话，永远同时做工。他来了以后，家里居然有这样子的圣灵充满，居然跟他放了四集的冯秉成的孤岛传记。他这样一个可以说是利欲熏心，要面子要到极点的一个人，在中国大陆做生意做到那种一辈子为名而生的人，居然眼巴巴的就看冯秉成看了四个小时的四集，看了神舟，看了十字架的小米的迦南歌声，看完了以后不说话，但是他看，走的时候他说，你把这个冯秉成的你还有吗？我说哎，有啊，这你可以带回去。好，我带回去。他带回去，我不知道他现在看了两，又从头看了两集，没有再继续，就是在很热切的在追寻。但是我也知道这个东西，神，我的催逼没有用，我只能够鼓励他，我只能用我自己的改变来见证，用我自己把仇毒和我妈妈一起仇苦毒去掉了以后的那个对他的那种态度来见证。而且他现在娶的这个年轻的太太是一个我们圣经里讲的敌基督的门徒，是叫观音法门的门徒，是认为啊自己就是上帝的门徒啊。我就跟妈妈在家里祷告，我们本来说一看到原来他是这样子的一个这么一个邪教的这么一个门徒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法就是要打电话给他，要告诉他，哎呀不行，你完了，你就在邪教里面了。但是主做工，我们没有这么做，没有这么做，因为这还不是时候，我们这样做对他没有造就。所以 我这个见证，我希望大家从我这里得到 也得到一种信息，从我们家里的这个处境得到一种信息，他能够把你身心里面最深的苦毒不是一天去掉，因为总有反复，但是他能够把你心里面最深的这个苦毒一点一点的给你平安，给你喜乐，让你活着还像一个人，不会觉得哈、啊、神拿走的东西怎么办？我这一生我没有父爱了，我家里我父母不能够在一起含饴弄孙了，我怎么办呢？没有，神永远是他拿走的东西，他用自己来填。所以我非常喜欢这首歌，啊，就是这样，感谢主。
我是我的名字叫周小安，我是从温哥华，我们的教会是教恩基督教会。我是礼拜五到圣地亚哥，海外校园安排主恩堂的潘弟兄来接我。我刚下飞机出机场呢，就看到这个王弟兄王志勇牧师也跟我差不多在几分钟。就是同时到达，所以呢我就跟潘弟兄王牧师我们三个一起到了主恩堂。所以呢我们去的比较早，所以他们的这个周五晚上的聚会还没开始，所以我就有机会跟王牧师有一些沟通。我们在跟王牧师沟通的时候呢，我们就分享到这个现在海外的这个教会大陆的基督徒的一些情况啊。在那里呢我就只讲一点，就是说我们当时跟他分享到这个我们所学习的我们的信仰很多的层面是停留在这个头脑里面，是一个知识性的 information 的一个认识。然后呢我们讲到这个 transformation 的这个认识神啊，只有这个 transformation 的这个认识神，就是说改变生命的这样一种认识啊，才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才可以从头脑里面到心里去。我们分享了 没有多久我们就开始了这个晚上的聚会，我就有幸听到王牧师在那里布道，所以他们的这个主恩堂就抓住了这个王牧师，就在那里布道。王牧师的信息呢，他很奇妙的，就是第一呢，他我听到他的信息是讲到这个灵命与使命，这个题目呢跟这个淫秽是完全吻合的。另外呢，他讲了他引用的经文呢，恰好就是这个保罗在大马士革遇到主以后问主的两个问题啊，一个就是主啊你是谁，第二个呢主啊我能干什么。然后我觉得为什么很奇妙呢，因为我一来到这个淫秽，我打开这个车子一看吕牧师这个吕佩约牧师，他分享的这两个信息正好就是这两个题目，就是同样的经文，同样的题目，主啊你是谁，主啊我能够为你干什么。我就我看到这些交汇在一起啊，神的话交汇在这一起，我就心里面有感动。根据我自己认识神的经验，我看到这些神的话语交汇在一起的时候，一定是神在对我们来说话了啊，所以我就很留意听这个吕牧师的信息，我觉得非常受益，而且呢对我们在这个北美的牧会也非常的有帮助。我觉得他从主啊你是谁这里来讲起，讲到我们的信仰啊，我们的信仰就是要来认识主啊你是谁。但是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认识了耶稣你的信仰就是对的，不，还要看你是怎么样的认识啊，这个认识有知识性的认识，吕牧师跟我们讲得很清楚，魔鬼他也认识，认识得非常准确。但是主耶稣说你称呼主啊主啊，我不能够进天国啊，因为我不认识你。这一种认识，我们主啊你是谁，我们认识耶稣是怎么样的一种认识，吕牧师讲得非常清楚。我应该说听到这是听得最清楚的，就是经文的这个讲到的这个经文最全面而且层次最清楚的啊，他讲到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们的信仰是永生，我们的信仰是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是认识神。但这个认识神是一个什么样的认识呢？我们为什么信了主以后不长进呢？我们为什么信了主以后就流失了呢？我们的认识神是一种知识性的认识，虽然都是正确的，但是不能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吕牧师他的信息讲了一层一层，到最后他讲到你跟神有没有那种爱的关系，是不是基督的爱在激励你，还是别的东西在占住你的思想啊？彼得前书里面讲，虽然你们没有见过神，但是你们却爱他，因为你们信他却也说不出来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我们的信是这样子的吗？我们对神的认识是赖在哪一个层次？所以我自己呢就是在这方面很有共鸣。我在这里呢就想分享一下我的一个我自己的一些一点体会，因为时间关系，我就是讲到一个故事，这是在我们教会不久前，我上次在我们教会讲道中讲到的一个我自己设想出来的啊，但是是我十多年信主的就是设想，就是在太平洋的一个孤岛上面，这一个孤岛上的人呢，世世代代都是有色盲的，他们的风景非常美丽，开各种各样的花，他们的那个风景非常好，但是他们其实都有色盲，能够欣赏。有一天就有一个天使找到了他们几个人，他就跟他们讲一个好消息，就是说你们如果去吃这样的一个配方，你们的眼睛会被打开，你们可以欣赏这些美丽的这个风景的花朵的颜色。所以他们中间有一些人，他们就接受了这个天使的配方，所以他们就找到了这一部配方，然后吃了以后他们的眼睛被打开，他们可以看到这个花朵的颜色，风景的美丽，于是他们就很想把这个好消息去跟他们同岛的人去分享。然后就会发现他们分享的时候，就会发现大部分的人就抵抗他们，但是也有少数人也愿意来接受吃了这个配方，然后他们眼睛被打开。但是很可惜，大部分的人他跟他们提出来，就是说 你能不能够先证明这个世界是有色彩的，花是有颜色的，然后我再肯吃你的配方，不然我干嘛吃你的配方呢？所以这些人就已经被打开眼睛，就开会，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们的同胞都可以被眼睛被打开，欣赏到这个花的美丽？于是就有一个人说，我们可以用科学跟理性的进入，我们用科学用光学啊，用光照在这个不同的颜色上面，反射的波长是不同的，我们用科学来证明这个花是有颜色的。还有一个人说，对，我们可以用理性的证明吗？这个花有不同的颜色，然后我们分别的去让它去来看来检验你看这个花所反射的这个波长是什么颜色，让它去分头的去找这个不同的那个被眼睛被打开的人来检验这个花到底是什么颜色啊。如果所有的人都讲这个花是同样的颜色，这就很证明这个花是这样的颜色。然后有一个人呢，就提出第二个主张，他说我们可以用见证的方式，他说我们可以来做见证。你看，我在不认识这个没有眼睛被打开之前，我对花一点兴趣没有，我看花灰蒙蒙的，一点都不漂亮。但是我看见这个花的颜色以后，我就喜爱了花。你看我在这个庭院里面啊，栽了很多花，我每一天都浇花，这个花给我带来多少的这个快乐啊！我们发现这个理性的进入带来一部分的幸福，但是大部分人还是觉得你这个理性还是不确定。这个做见证的人呢，也带了一部分人的信主，但是还有大部分的人没有信主。那个第三个方案呢，就是说我们劝他们先来吃这个配方，等他们的眼睛被打开以后，那个他们就可以欣赏到这个花的颜色。然后他们就用这三种的进度呢，都去向这个岛上的人传福音。然后呢，他们有一些这个用这个方式传福音的人中间，还有的人呢，就是被遇到这个挑战，就是人问他，你真的相信花有颜色吗？如果这被问到这个问题的人，第一个是被理性证明所相信的，他被人家问到这个问题，你真相信花有颜色吗？因为他是被理性证明的，所以他心里面很没有把握。另外一个是被见证所感动的，所以他听到这个以后他也没有什么把握。只有那个被眼睛，他吃了这个药，眼睛已经被看到这个视力了，所以他回答不出，他证明不出这个花有颜色，但是他确实看到花有颜色，所以他的信念是最坚定的。我在这里最后还一分钟就讲到这个冯秉成牧师的这个信息，他讲了一句话，就是说神把这个宣教的使命托付在中国的教会，华人的教会，但是如果教会不合一，就不能够承担神的这样的一个宣教的使命。他特别讲到了当时天主教东正教因为这个冲突的关系，让这个回伊斯兰教成熟而入的那个教训。我相信我们今天华人教会不要落在这样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教训的里面。我相信今天不是伊斯兰教，也是这一种异教，某一种异教，如果我们教会不合一，这种异教会成熟而入，是我们错失千载难逢的良机。谢谢。
因为时间关系啊，黄牧师为两分钟讲完，好，来请。
弟兄姊妹你们好，因为我主要是看着讲台是空的，牧师都愿意在讲台上讲话，特别是讲台是空的更激动啊。我就简单讲一下我在这个大会中的领袖。其实非常感谢神的恩典，我能够去年今年都连续两次参加这个灵命成长与中国宣教。虽然我和弟兄姊妹也有所分享但是更多的是很多宝贵的得着有很多的眼泪流下，也有很多开怀大笑确确实实真正的是经历神是又真又活的神特别是唐中怀牧师讲到十字架的道路不是死亡的道路，也不是受苦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是活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是 令人什么甘甜的道路啊，在上帝的面前有满足的什么喜乐，在他面前有永远的什么苦乐啊。我们千千万万不要说主啊我摆上了啊我受苦不摆，不是主啊我来享受你的恩典，我来享受你的同在，我既享受了你所赐给我的生命，我也享受你所赐给我的丰盛的生命，那就是一个实力。我从吕牧师的分享中也得到很多亮光，很多鼓励。对于基督徒来说，关键并不是基督徒是否传福音，关键你到底是不是基督徒。你如果是基督徒，你肯定什么传福音。那弟兄姊妹，切切实实说，你有没有真正的蒙恩？啊，至于冯牧师讲道啊，神的，我心中也是奔奔，是确确实实有感动。主神给我们的恩典不是什么突然的，啊，神赐给我们生命，这个生命是为了什么使命的？啊，所以说我在我的这个小册子最后我就写一句话，我说我一生最大的事是认识主。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也特别写下来，我说我立死之一步，这一步我要做什么？带着爱到中国，感谢主。
好，接下来我们请司牧师来做主持。
我们这一届的南加州基督徒培训营即将要结束，我们如果用一节圣经节来总结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感受，我相信我们都会同意，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说，从他丰盛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怎么样？恩上加恩。我相信我们在这几天里面，我们都领受了从讲员来的信息。刚刚我本来要做总结，后来我听到王志勇牧师、周小安牧师他们已经替我做了总结了啊，真的是感谢主，感谢主。我相信我们从讲员的信息里面，我们真是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无论是十字架的道路与道理，无论是关于主啊我是谁我当做什么，或者关于我们中国宣教的负担，我们从讲员的信息里面，我相信神已经把他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而且把行道的心也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真是感谢啊几位讲员哈，洪敏成牧师、吕培燕牧师，还有我们专题的啊几位讲员啊，王志勇牧师、周小安牧师、赵丽姊妹啊，唐凯牧师和陈宏伟牧师，好，我们请他们站起来，我们来感谢他们，好不好？来，是吧？我们真是谢谢啊，感谢他们，神借着他们的信息来激励我们、挑战我们、教导我们。第二个，我们领受了丰盛的啊分工合作啊，领受了啊非常丰盛的同工的配搭。各位都晓得我们这样的培训营，这是由八个教会两个机构我们一起来合办的。我们平常各自在不同的地方聚会，即使在洛杉矶也很少有机会能够见到面，因此我们是借着几次的筹备会，把大会的主题讲员还有场地以及各样的细节分配好，我们把每一个培训营所要做的各样的工作我们也列举出来以后，然后由各教会自己来认领。然后像这一次呢，是由尔湾教会他们来负责总务行政场地的布置这方面的工作，像圣地亚哥的主恩堂他们来负责外地和讲员的接待。那么像神州宣教教会，他们虽然因为有十周年纪念不能来，但是他们也承担了海报和手册的制作。洛杉矶的灵粮堂的神州团契，他们就负责注册报名和寝室的分配特别是陆龙弟兄他尽了 很多的工作。另外呢还有很多的同工非常忠心的摆上。我特别感动的就是我们筹备会的时候，假如说我们还有哪一些工作需要有人做，那么请各教会认领，很多教会他们就自己说好，这个我们来做，这个我们来做啊。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营会，我们能够在这里一起在这里聚集，各位看到标志很清楚，看到场地的分配，看到每一堂的专题都有人可以来主领跟录音这些工作人虽然因为在联络上不一定能够非常的完美，但是我们真的是享受同工一起配搭，我们一起来筹备这聚会的喜乐 所以在这里也是请各教会实际负责啊这一次的筹备的同工们也站起来，我们不可能一一个介绍，但是我们真的是从主里面感谢大家一起的配搭跟合作，好不好？来，一起站起来一下，好不好？来，大家呢不好意思站起来啊，我想我们当中恐怕啊三分之以上的人都有在参与配搭啊，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见证。我们在这里领受一起同工一起配搭的甜美，真是感谢主啊！特别我想我们要提到薛元弟兄啊，这一次呢他是总筹备总联络，他负责担子最重啊，真的我们是要特别感谢他。他是上班的人，他是非常忙碌的一个专业人士，他用他啊很多的时间来帮助我们一起来筹备跟联络，真是要谢谢。第三个，我相信我们都领受了丰盛的团契生活。刚刚啊，方冠良弟兄，我们有七次一起吃饭的时间，我们有啊自由活动的时间，我们有自由啊分享的时间，我们有在小组里面、在团契里面、在专题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的分享。我们也借着三次的见证以及刚刚的见证会，我们在这里真的是体验一种和睦同居团契的生活，我相信这是何等的美，又是何等的善。我们真是盼望以后在每一次这样的营会的时候，我们能够更多的有这样的团契，有更建立彼此的友谊，特别是孩子之间，很多孩子他们这次是第二届来，他们在这里已经建立了朋友，他们在这里面已经跟许多的人啊约好明年要再来啊，所以我们盼望啊，我们也在这里让孩子们在一个属灵的啊气氛里面成长。特别我们儿童节目不是让他们看电视，不是让他们玩的哈，我们特别请万国儿童布道团的老师们，他们都是专业的儿童施工者，请他们来带领儿童的节目。青少年我们也很谢谢戴翁坝的教会，他们教会来承担起整个青少年节目的安排啊，讲道和各样的安排，我们也特别谢谢戴翁坝的教会，好不好？我们的孩子们他们明年我们还会有第三届的灵命成长与中国宣教，我们每一年都会着重这个主题，就是灵命的成长和中国的宣教。那我们盼望我们一届一届下来，我们在信息上能够更集中，我们借着讲台的信息，让我们在属灵的认识上，在对耶稣基督认识上，对神学和圣经的根基上，我们能够建立一个共同的基础和共识。因此若是神许可，我们也很盼望同怀牧师明年能够再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把这些信息呢能够建立得更稳固。不知道各位赞不赞成？唐牧师他听到了，他知道了我们的心声啊，也明年我们盼望他可以继续来。那另外就是我们在中国宣教方面呢，我们盼望不只是在大堂的信息里面，在专题里面呢也希望能够更集中，能够具体的讲到若是我们要参与中国宣教有什么样的装备，对教会对社会的现况有什么样的了解，我们怎么具体的去短宣，或者是愿意长期回去啊代职宣教的话，我们怎么样具体来做啊，在明年的专题里面我们也会再更具体的做安排。那原则上明年夏令会的时间应该还是在七月昨天晚上调查的结果呢，大部分的人好像觉得七月六号到八号可能更为合适，原则上应该是这个时间我们到七月二十九号我们会有一次的检讨跟筹备会，到时候呢我们会做最后的决定各位先把这个时间预留下来若是神许可，我们七月六号到八号，各位先把这个时间留下来，或者可能你要请半天假的话，请各位先把这个时间留下来，七月六号到八号，我们盼望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聚会。最后呢就是我们在这里有很多的领受，我们也在这一次的聚会里面也有很多弟兄姊妹愿意决志信主，有慕道友愿意决志信主的，也有更多的基督徒愿意举手愿意参与愿意献身在中国的宣教工作上。我们盼望各教会，我们这一次的报名是由各教会集体来报名的，主要一个目的呢也是希望我们各教会来，我们知道有哪一些人来参加，回去以后无论是出信的造就 或者是在中国宣教的具体的跟进上，我们盼望各教会呢能够有一些比较具体的节目跟安排。比如说我们教会有很多弟兄姊妹有心要参与中国宣教，那我们看我们这个教会能够怎么样用短宣的方式，或者是有讲学啊，有人讲学的话可以一起去，或者去探访回国的那些长辈或者是学生们。我们盼望各教会呢能够具体的有一些跟进的工作，那让我们在这里所决定的灵命成长跟中国宣教，我们能够实实在在的具体的，不只是一个营会，而且成为一个运动，成为一个属灵的复兴的宣教的运动，这是我们的期望。我们真是把一切的感谢赞美都归给神，也感谢主让我们众弟兄姊妹众教会可以一起来配搭。那若是各位知道有一些其他教会的弟兄姊妹，可能他们也想参加，或者他们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营会，我们这营会各位晓得跟一般的夏令会不是完全一样，着重在灵命的成长、中国的宣教。所以若是各位知道其他教会弟兄姊妹可能他们愿意参加，也邀请他们鼓励他们以全教会的名义一起来配搭来参与筹备和参加明年的聚会。好，我们这个聚会呢我们就结束到这边最后要请宣言弟兄为我们做一些报告，我们就要结束。那在结束之前，好不好，我们站起来，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好不好，你跟你旁边的弟兄姊妹都是能够同一排的，我们拉手，我们拉着手一起来祷告。请各位开口，开口出声来祷告，为我们在这个礼拜当中所领受的，我们来感谢主，为我们在神面前所要摆上的心愿，我们来求告主。好不好，我们一起开口祷告。赵丽姊妹来带领我们做结束的祷告。请坐。